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也青春，青春也经典》，我是陈慧慧。各位听众朋友，知不知道台湾有一个推理作家协会呢？它已经有23年的历史了，同时它举办的征文奖也到了22届。在这些年当中，催生出非常多重要的作者。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茂业，也出自第19届的征文奖的首奖得主。茂业的第一篇长篇推理小说《千禧黑夜》，当他出版之后得到了非常大的回响。他的编辑是博士出版的资深行销企划刊，他为我们带来的这本书为什么会吸引他，而他选书而且担任的编辑呢？刊你好。
He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刊，今天带来就是这本《千禧黑夜》，他的作者是茂业。那茂业刚刚慧慧就有提到是第19届的首奖得主，那他其实在第16届跟第18届都曾经入围过，第16届是以古典力学的象征谋杀，那第18届是以所罗门的决断入围决选。比较特别的是，其实千禧黑夜的第一篇跟第二篇是第17届落选的作品。那我当年其实担任的是复选的评审，我就曾经看过这两篇了，我非常的喜欢，然后觉得他应该可以到后面去过关斩将的、啊、那没有想到他居然后来就没有出现。但是因为得奖作品就这样，就是每一届都有他自己的天命与运气。后来这本书他在静文学上连载，那我就私下偷偷跑去问茂业说，欸，你有兴趣让我们就是出版吗？但当时他并没有答应，是过了1-2年之后他就问我说，嗯，我还对这本书有兴趣吗？我当然是很开心，就跟他说好啊，我很想要做这本书。之所以会非常的喜欢这个作品，是因为他在不仅是在首两篇，它是一个5篇短篇做成的连作、嗯、以推理迷来说，它简直就是一个推理吃到饱的概念，因为它里面有本格推理，有社会派推理，还有冷硬派推理。
对，嗯，
里面就是你不只看到他在很认真的解谜，然后有看到就是有私家侦探可能在那边跟踪啊，里面可能还发生恐攻啊、爆炸案啊、
打斗。
对，那里面还甚至就是每一篇都有非常写实的打斗场面，打了之精彩，然后就可以从里面描写语句幻想出就是啊，这个角色可能是某个电影明星还是某一个帅哥在那边打架、啊、不过这本书非常有趣的是，它里面大部分的角色，重要角色都是女角，所以我们可以想到非常如同女侠似的在那边打架。除此之外，这本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它其实5个故事是串以5个世界上重大的事件。第一篇是跟千禧年有关的，它是以一个千禧危机，那在千禧年前香港发生了很多起的一氧化碳中毒案，可是警察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一氧化碳中毒，不觉得有这么多人会自杀，所以他们就是很认真的跑去查，结果发现哎，好像不太对劲，可能是有连续杀人的嫌疑。其中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一个当时还是皇家警察的警探，是个女性，她叫做洪婉文，她就开始就是深入追查，可她没想到查着查着发现了凶手可能是跟她有点关系的人，他也因为这个案件然后影响了他后面他的警探生涯。
说到第一章，我觉得有趣的是茂业刚刚刊说吃到饱，茂业用的两个手法，第一个手法是密室，因为这些人中毒是门窗紧闭的，也没有任何人侵入的迹象。第二个是暴风雨山庄，因为其中有一场要他们面临被恐吓说要发生下一个案件的时候，刚好那个1号风球来了，
对，
台风来了。所以其实在看这个的时候可以发现，作者我觉得他当然是一个娴熟的写作者，但是我又可以看到他后面的那种淘气还有玩心，这也是读起来非常的快乐的原因之一。
对，而且它其实是一个有在指涉某个香港实际上非常有趣的事件，就是瑜伽球事件。
嗯，
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就是曾经有人在瑜伽球里面灌满了二氧化碳，然后把人弄死。它是一个香港非常有名的事件，是一个事件的转化。那这本书的特色其实也有很多是真实事件的转化，就是在第一章里面它转化了瑜伽球这个事件，那第二章的时候他其实是提到了911事件，可是他的911事件并不是真的就是跟911事件发生关系，而是当我们911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旁边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你利用这个环境你可以做出怎么样的谋杀案。那到了第三章是一个跟英国有关的恐攻事件，就是你在路边车子发现了一个炸弹，当警探黄婉文他发现了炸弹以后，这时候他的身份其实已经不是警察了，那他可以怎么样去查，他只好动用他后来开了侦探社，他就动用他侦探社的技能，以前警察的本能还有过去的人脉关系，因为香港曾经跟英国有殖民关系，所以他也有认识一些相关的人士，那他透过这样子去查询这个爆炸案到底是不是实际的爆炸。但这个故事最有趣的是它其实牵连到的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小说，可能不能在这里说明它是什么小说，它的时点发生在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当年真实的有一个有名的奇幻小说，它的某一集的原稿真的被偷走了，茂业大家怎么运用这个细节把它放在这个故事里面。那到了第四章它其实是结合了311的事件，可是311事件要怎么样用在这里，就是你根本就不可能预测什么时候会地震，就像前面你根本不可能知道什么时候会有911，我们在311事件的时候它怎么去发生这件事情。那它里面也有结合了一个真实的人物叫做泰卡卡辛斯基，他其实在很前面他是一个贯穿这本全书的，
在第一章就出现了，
对，他在第一章出现了，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
而且这是受到了村上春树地下铁事件的启发来写的。
对，
刚刚我们听到这里就会发现这个五章里面基本上已经出现了几个地名，第一个香港，第二个纽约，因为他的侦探社也是开在纽约，黄婉文，然后再来是他到了伦敦，现在到了东京，而且不止到东京还到了冲绳，所以是一个企图心非常大的作品，世界重要的大事件，然后最后呢，最后一站呢，茂业的野心是什么？
最后一站他其实让他回到了香港，那他是讲述了2020的事件，如果大家知道的话2019我们也发生了香港发生了很重要的事件，可是他想要探讨的并不是2019年发生事件的当时，而是2020年发生事件之后这些人的故事，可是其实跟这个事件没有关系，他在做的事情是我在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想要查一个特定的人，但因为这个情境他才有可能锁定这个对象，我要找到这个角色他曾经可能有的私生女，可是你平常在茫茫人海中其实找不到一个人的，可是因为事件的发生他可以很快速的锁定这个人，然后去追踪这个女性她到了哪里去。
OK， 我们知道说跨度是1999年一直到2020年，然后是四个大都市哈。接下来这一位黄婉文，他事实上已经从一个30多岁的非常精悍的这个女警官，到现在他身上已经背负了更多的，包括对所有的事件的这种透彻跟理解。那现在这个谜团要如何破解？就是找到那个私生女，跟他前面茂业所经营的这整个一大段的这些故事又有什么样子的深意呢？我们要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欢迎回到经典也青春，青春也经典，我是陈慧慧。我们邀请到的领读人是博士出版的资深行销企划，同时也是他今天带来的这本书《茂业的千禧黑夜》的编辑， 他的书封有一段话是：我确实闯下大祸，但我始终相信这条路并没有走错。这一部结合了香港警探、冷硬犯罪、热血打斗、社会写实、逻辑推理的、这种企图心宏大的作品。他为什么说这条路并没有走错？我对茂业的这个我们要知道，不管是推理小说跟一般的文学作品，都有一个很核心的主题，是到底作者他想要透过这本书传达出什么讯息。那看你的理解是什么？
对我自己的理解来说，我觉得这本书是在讲一个众人心中的正义是什么，以及对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因为在里面，其实他五章里面有非常多的角色，那他可能在第一章他其实是加害者，可是他到后面变成受害者了。当我们过了一个事件，一个处境，我们历经了一个大事件，然后生命里的蜕变以后，我们可能在对某些事情的想法就会改变。那我们坚守的正义，可能你的正义跟我的正义不一样，我今天觉得我拾金不昧是正义，那可能别人觉得捡了钱，可是我现在很穷，对我来说我需要钱我是正义，但对每一个人来说就不是同一件事情。里面就是他虽然有各种譬如说有关政治的、或是譬如说像刚刚提到九一事件或是三一事件，可是他关心的始终是每一个人身边自己的事情。可能我跟我的家人，我跟我的朋友，我跟其他的人在相处，我们想要取舍的对错是什么。对，里面有一个角色我觉得他非常有趣，他是一个非常正向的角色，我们私底下都称呼他可能很像太阳之子，因为他非常的正能量。可是他其实在故事里面是做了一个错事，他不小心没有询问别人就告诉了对方想要的事情。当然我们平常一定觉得我教你东西或是我告诉你就是事情是对的，我在做一件好事，可他没有想到因此而导致对方犯下了错事。他后面就是有因此而被追杀，对方说你双手沾满血腥，你知道你做的事情是错的吗？可是他一开始的理念其实是我想要帮助你，我想要做一个有用的人，我可能很傻，可能做这些事情很笨。那这也是刚刚慧慧姐引用这句文案，我确实犯下了大错，可是她觉得她这件事情其实没有走错。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不止这个人是这样的，像是婉文，她在一开始担任警探的时候，她也觉得她做了错事，她在办案的时候其实有影响她就是后面生涯的抉择，可是她还是觉得他没有做错，他应该是认为他该要提早的避免，而不是觉得这是一件错的事情。
我们听下来觉得很抽象，其实简单的来说是刊之前提到的这一位泰德卡辛斯基，他曾经有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想要是 建构的是一个大家互助的，而且是他在否定的是功利社会主义之下接下来要往哪里走。
对，
那因为你说的这个正能量之子或者是太阳之子这个 Alex， 他的好心做坏事这件事情不是只做了一件坏事，他其实做了两件坏事。
对，他其实做的坏事有间接的影响到，就是我觉得应该可以不算暴力就是他其实有间接的影响到婉文。可是当他发现自己做了这个错事的时候，刚刚有提到他害另外一个人不小心得到了不该有的知识，然后做了一件错事。可是他在后面的时候想说，我既然做了坏事，那我要用绝对的善意去弥补我做的这些坏事。所以他当他被追杀的时候，就他做了一个蛮有趣的决定，我觉得他就是把他的身上的财产就是拱手让人，让自己孑然一身。但他其实是一个本来也没有什么资源的人，他觉得既然我做了错事，我应该要去弥补，而且他后面是真的用了一生的时间在弥补这件事情。
刚刚刊也提到说，茂业的想要传达的讯息是关于这些人，这些人。那我自己最感动的部分是， 他其实是在问什么样是一个比较好的社会，使得人可以安身立命，而人要怎么做可以避免成为加害者或者是受害者，也成为一个好的人。这些不幸的人凑在一起也形成了一个家庭。其实我认为确实家庭是茂业他想要探讨的，这一点也很符合我们现在的多元的想法，并不是血缘可以代表一切，可以真正的觉得是可以全心的牺牲奉献的。这个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我觉得他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概念叫做逆家庭。我们也许可能平常跟兄弟姐妹啊父母啊其实感情并不好，我们只是因为血缘连在一起，可是在这个故事里面他可能是有不小心认识的，可能对方原本是自己的仇人，或是可能是不小心做错事的人，婉文用他的绝对的善意然后去包容这些人，因为他觉得有时候可以让人家改变自己的行为，改变自己的理念，可能要用绝对的善意去感化别人。当然这不一定是放诸四海皆准，可是这是婉文内心的信念，而他的这个信念也影响了他后续这些他侦探社伙伴们，譬如说阿丽丝，譬如说后面其实还有出现一个日本女孩叫做岛崎昭霞，还有像是在最后一章也有出现某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叫做杨爱，我觉得他们都有受到他的感念。我一直都觉得这本书其实另外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他很像在收集神奇宝贝，因为他真的就是用这种绝对的善意去包容这些人，然后让他们就是一一变成自己侦探社的成员。他们当然这些成员彼此之间不太可能没有冲突，总是会有冲突了，甚至可能还会打架啊什么的，他们也有可能在某一章就突然就是反目成仇啊，或者是其实他们就是理念不合，可是因为婉文的关系他们都会停下脚步来想一下我在做这件事情是发生什么事，而我在经历过譬如说前一章的事件或者后一章的事件的时候，这个人他其实会做出一些非常让人觉得出人意表可是就又非常合理的行为，因为你知道人就是在某个行为某个重大事件下会得到某个冲击，然后会有着行为的改变。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在看这本推理小说除了推理吃到饱以外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里面的人性，这些人情我们平常到底会怎么想，这些行为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事情还是坏的事情，真的是正义吗？
听到这里我们就会理解到这本书呢它的各种在推理上面的手法极尽可能的融为一炉，而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是困难的，那接着还要把人性把对这个社会的想法以及怎样的家庭才是真正可以称得上亲近而且理解的家人，这样子的所有的这一些我觉得是作者的信念跟理想全部包进去，而你还是认为你看到了一个节奏非常快然后非常过瘾的这个小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呢，我也要在这里慎重的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这是一本千万不要错过的非常厉害的推理小说，要谢谢刊。
谢谢慧慧姐，
谢谢。
本节目由 IC 之音与瑞木读墨电子书联合制播，经典也青春与您分享跨越时空的智慧飨宴。